一片落叶忽然间地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凌晨。
昨天大家都在问候你好立秋，太阳到达黄金135度时为立秋。秋就是指暑去凉来，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当然这是百度的说法，现在的天气越来越难真的凉下来。但郁达夫在故都的秋开篇写告，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既然如此，就从小学作文就开始写的金色收获的季节里，大家一起加油吧。欢迎收听今天的几贝电台，我是主播几贝小精灵。都说春天不是读书天，那叶落知秋可就是了。
我走到下个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她大不大
的。今天我们共享两本与秋天有关的大作，首先推荐今年6月出版的《组长的秋天》，作者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了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为内战他进入了报界，50年代开始就出版了文学作品，在60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出版了《百年孤独》。组长的秋天在1975年面世。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不久前，2014年的4月17日于墨西哥病逝。组长的秋天被誉为近50年来所有语种里最伟大的小说。它代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高的文学水准。小说运用丰富万千的意象、光怪陆离的素材、史诗般蓬勃的格局，讲述了一个孤独者无所不能却落寞的一生。他在难以数算的岁月中享尽了荣光，但是却不能改变没有能力去爱这一个命运。于是他一边用权力的罪恶补偿着无耻的命运，一边只有在母牛的宫殿里沦为自己孤独的祭品。组长的秋天是马尔克斯将魔幻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的巨作，也体现了他在诗歌、音乐和文学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组长的秋天，他又是马尔克斯倾注了最多情感的内心独白，融入了他个人对孤独的深沉感受。组长的孤独正是在名望光环下马尔克斯孤独内心的写照，他挖掘人类存在的最黑暗深处，并深刻反映在了自己的灵魂上。读者是这么评价这部小说的，豆瓣上的水秀香说，阅读组长的秋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你需要经得起长歌一般的语言倾泻而不容喘息，你也要经得起人物情节与经验中所贯之的小说迥然不同。马尔克斯在这本书的语言中运用的是一个实验性的尝试，连篇累牍的长句迎面扑来，时空和场景的换转任意呈现，更在结构上呈现了多点式和跳跃式的面貌，阅读的过程成为了对极有阅读经验的挑战和颠覆，但是你不得不为之惊叹，这就是充满自信的拉美文学的领军人物以自己的气势与风格对我们的轰炸。魔幻现实主义也罢，超自然现实主义也罢，这样一种对历史和人物的建构性的书写是拉美的狂热血液的流淌，因为你永远不能辨别其中的真与伪、现实与想象，在迷乱的想象中分明有着对现实的逼真的折射， 而在对现实情境的描述中又是无可辩驳的荒诞。书中第256页开始的大段独白具有强烈的预言意味，在死亡来临的一刻，他隐隐明白，人不是在生活，真他妈见鬼，而是在苟活。他注定只能颠倒着认识生命，注定无法参透世事。生命是艰辛又转瞬即逝的，然而再也没有另一个生命了。当族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他宿命最终降临的那一刻。尽管逃过了数次刺杀，但他终究要在自己狂妄的暴虐的独裁的统治的王国中老去，终其一生难以逃离的恐惧也终将随他而去。他的权力有多大，他的孤独就有多深。在这样一本书里，你一遍惊诧他的不可思议，一遍又为他无比真实而站立。在文字裹挟而来的汹涌的撞击中，你总会情不自禁一次次的追问，这样彻骨的寒冷与悲哀，难道仅仅属于族长吗？如果第一部介绍的魔幻巨作《恋学晦涩》，那么下一本我们推荐的散文集便很适合这个悠然自得的初秋了，《田园之秋》。《田园之秋》是工业社会里的散文奇迹，历经千锤百炼的经典，由台湾散文大师陈学冠老师。这本著作带读者重新描绘了田园之美，也能发现另一种生活哲学。田园之秋在台湾出版后轰动一时，获奖无数，被誉为台湾版的瓦尔登湖。陈冠学，台湾屏东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教师和编辑。他出版过《论语新著》《庄子新传》等与中国古代思想相关的书籍，也专注于台湾地理变迁、移民拓荒历史，出版了《老台湾》《台语之古老与古典》等等。他具有传统的文人气质，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入世之情。这本《田园之秋》成为了不朽的台湾散文经典作品，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田园随笔。著名的导演吴念真曾说，《田园之秋》所提供的是一个能把欲望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境界。我常常透过《田园之秋》学习生活态度的改变。I wish I had taken you in my arms, taken you in my arms, taken you in. 今天我们选了其中的一段，一睹为快。Taken you in my arms.午后原本想砍云和欢，忽然强烈的想往南走走，遂丢下柴刀，走出木麻黄道。花狗见了要跟，我不让它跟。它像小孩子一般，口里哼哼的吟着，站在路口，露着无奈的目光，一脸委屈。让它跟着，只会妨碍我心绪的宁静。它左出右冲，连草都会受着惊吓。走到洼地，即昨日孩子们送伸张纸布之地，我停住了脚。一只桃矢飞来，在几丈外的毛丛上热烈地歌唱着。路边也有一丛毛，正遮着。 陶氏没看见我，我也看不见陶氏。归来去哦，归来去哦，以什么甜点都甜的身影。花儿不是为人开，蝶儿不是为人舞，鸟儿不是为人唱，还为谁呢？即使一个角落有一万年没人看到，老天爷还是永远摆着，永远撤换，永远以最先位等着人，人岂可愚蠢忙碌啊。不一会儿，桃矢飞到我身边的毛丛来了，停在另一面，大约不超过五尺的距离。透过毛杆和毛叶，我清楚地看见它，它大概也清楚地看到了我，只是它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大动物，乃是被毛杆和毛叶分隔成千百个小块的一大块图案。因此它没有惊飞，不然它不但停下，早就吓跑了。我屏住了气，连珠动也不敢动，连眼睑都不敢眨，装作是一块大图案看着它。吓，它竟然有眉！我一向总以为桃矢无眉，此时清清楚楚看见它有一道眉自嘴肌直画到眼。原来它的眉太短了，远望时总望不见。它的脚是很美的肉红色，跟婴儿的脸颊一样的颜色。它刚停下来，并又快乐地歌唱起来了。它一句接一句重复地唱着，每唱一句便把身子用力向下一顿，在一起。它不停地唱着，就不停地上下一顿，一起一起一顿，不及人类手拇指大的身躯，这么小的鸟儿竟显着这般健康的元气，真是可爱。它的歌声这样静，听来竟像是唱着急急修流修流修流。难道它要跟我跟张道一起出去吗？孔子周游列国，徒劳而返，只要人世尽是盗与贼时，有哪一样东西不被窃走？连圣人也志无所出，计无所失，谁还能有力挽救？陶石啊，我和你共休憩，我跟你一样无力。忧愁在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很快就失去了踪影。我看看他一起一顿的唱歌，就感到无边快乐。就是天塌下来，地裂开去，只要陶矢在五尺之内歌唱着，谁还能感觉得到？我让自己漂浮在陶矢的歌声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其实这样活跃的鸟儿在一个地方歌唱，最长久也不会超过三分钟。我大概在三分钟里漂浮了一万年。末了，我走向堤岸，在堤岸上坐下来，向南凝望着伸张那一片的草原。我在那儿一直坐到了黄昏，记不得心里面在想些什么。在暮天沉沉暮霭苍苍中走回家，只觉得迎面吹来的北风带着些微凛冽的气息，时序仿佛要入冬了，明天怕是出道的第一个寒天。无论是金色魔幻的马尔克斯的世界，还是自然通透的陈冠学的散文，希望他们都能陪伴你度过一个心满意足的秋天。这里是几杯电台，感谢你的收听，周末愉快，拜拜。